是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引用的经文有两处，我们请大家先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20-22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20节，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再翻开以弗所书第6章19-20节，以弗所书第6章19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能够在现场来聚会，也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都能够有主的同在，有他的保守眷顾，出入都得平安。我要继续就着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上一次也是引用以弗所书第6章19-20节，他说也当为我祈求啊，使徒保罗也有带到事项的啊。以前我记得有一次跟大家分享过啊，我们想信心软弱的出信主的啊，或者是在面对许多的压力困境里面呢啊，我们有很多的带到事项。那像使徒们，像这个传道人啊，像这个布道家，可能呢他们来帮助来供应人呢，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带到的事项。其实不然，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自身的生活里面工作当中，其实都不断的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试炼、试探、考验啊，都需要弟兄姐妹们一起带到。保罗他这边说也要为我祈求，他的带到事项是什么呢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实约略透露出一些他的带到事项，这里是一个很典型的他的这个呼吁，要祈求能够得着口才，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我能够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我要接续着这边，我们再继续来讲。我们之前讲过放胆讲论，放胆讲论，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到放胆讲论？保罗的他的例子，保罗他留给我们的这个榜样，我想人人都会羡慕，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盼望自己在分享在见证的时候能够像这边所写的能够放胆能够讲论。其实啊，放胆讲论它里面的意思很丰富的，之前我们讲过放胆讲论就是很直接讲啊，不拐弯抹角，不吞吞吐吐啊，不好像保留住一些啊，可能因着你要传讲的那个对象，因着当时的环境，可能你就没有那个胆量，没有那个勇气讲出来，你吞吞吐吐的，你就有所保留住，免得好像得罪人，免得好像得罪了当时的这个局势啊。 那么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放胆讲论，就是对你自己所要传所要讲的，你了解透彻到一个地步呢，你可以很自由很自然的啊，没有什么样的一种拦阻，好像还要再经过脑袋里面再去组织，再去啊细索这里面的逻辑的推理，因为你已经熟悉到一个地步，好像就是你自己的信息啊。的的确确保罗他讲过这样的话，就常常他写信写到一个地步，就照着我所传的福音所言的，就照着我所讲的，到一个地步，你说这个福音是保罗的福音，当然不是，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对保罗来讲，他的整个的生命投入在所传讲的这个信仰所传讲的信息里面，到一个地步，好像他的信息跟他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放胆讲论呢，就是你自己对你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是内外都透彻的了解了，变成好像你自己的一部分。这是这一个放胆讲论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我刚刚所提的那几点都包含在这里面。那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保罗这边讲，他说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啊，原先的的确确就是不为人所知道的那个隐秘的事啊。圣经上面谈到许许多多隐秘的事，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也常常会碰到，好像那种测不透的、无法去揣摩、能够参透的那种奥秘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奥秘的事情呢，奥秘的隐秘的事属耶和华上帝，显明的事是归给我们的。那么保罗他怎么会讲说他传扬奥秘的？因为透过上帝的启示啊，我们等会也会谈到启示这一点，稍微再做详细一点的解释。透过启示，所以上帝把隐秘的事他要告诉人，而原先还隐藏着的那个隐秘的事显明出来了。保罗他领受了启示，所以他能够来传讲原先隐藏奥秘的事，现在呢已经成为他的信息，已经成为他的信仰里面的内容了，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内容。他说他要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其实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传的福音其实就是论到耶稣，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用罗马书第一章，大家记得吗？我们用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的那个经文，他就讲了，他说他奉召为使徒，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有使徒的这样的身份，而且呢特派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特派传上帝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中间他插了一个短的子句啊，他是要来解说一下，就他这个福音呢其实有它的渊源，其实有它的这个根据，不是他自己创出来的啊。他的福音是已经写明在书卷上的，就是犹太人所熟悉、犹太人手中的那些经典，旧约的经典是借着先知受灵感所传讲、所记录下来的。所以那个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一节经文是插进去的子句，那里面要告诉我们他的渊源从哪里来，他有什么样的根据，就在这些经卷里面。然后第三节开始就直接接着第一节里面所要告诉我们，他说我特派传 上帝的福音。那么论到这福音，说现在他来开始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本身是什么。他说论到这福音呢，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福音其实就是论到耶稣基督了。那保罗他很清楚他所传讲的信息，他知道福音的奥秘托付给他，那么他也对福音的奥秘的内容他完全消化，完全领会了，他领受他也领会了，那么他能够好像没有任何的这种需要加以思索，需要停顿好像有别的这个障碍拦在他面前呢，讲起来变成有一句没一句，吞吞吐吐，断断续续的，没有，他能够照着他所领受领会的论到这个福音，就是我主耶稣基督。那在罗马书那里面，那个接下来的那一节第三节里面讲，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以后的教会的信经的这种我们的信仰的告白信经里面的内容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一体二性。因为他这边讲耶稣基督呢，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道成的肉身，但是按圣善的灵来说，因为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其实以后的信经，以后的信仰告白是根据圣经把它浓缩把它整理出来的虽然我们可能不是很那么样的了解明白能够很清晰的来讲解到底什么叫做一个位格两种这个性情一个人性一个神性，可能我们要讲得要听听真正的神学教授听听邵凯那个曾博士来讲，可能我们才能够比较会来表达来讲，但是不重要，那个是整理出来的，为了要解释清楚，因为它的根据就在我们的手头上面，是吧？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是表明他的人性是道成的肉身。按圣善的灵来说呢，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有这个生命的大能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不会朽坏之生命的大能，以生命的大能来显明，来彰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具有神性的大能。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那我要继续就着保罗的蒙召跟他在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从这里面我们再来学，以保罗做我们的例子，从保罗的身上来真正学到，来掌握到放胆讲论里面的真谛我们从保罗的蒙召开始我基本上我把底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分成四点四方面四个项目都很简单。第一个项目是什么？第一个项目我们刚刚读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你就看到保罗扫罗那个时候他还没改名字他的扫罗是他犹太人的名字，保罗是他希腊的那个名字，希腊语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个人这个扫罗我们看到他的转变我们看他的转变是从一个原先完全站在对立面逼迫信奉那道的，逼迫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位热心要来 好像来维护犹太教，维护他们的传统，以为是热心侍奉耶和华上帝的一个法利赛人，如何转变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啊？我们第一个印象，我们可能会问的是啊，哇，像扫罗这样的人啊，原先在基督徒的眼里面啊，看他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呢、啊？真的是十恶不赦的人啊！我们从刚刚读的那一小段经文，那个第九章里面，你都注意到，亚拿尼亚在异象里面受感动，要去见扫罗，要去帮助扫罗，要按手在他身上为他来祷告。你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哎呀，这怎么可以？这个人是恶棍呐、啊！这个人是专专拿到了祭司长的文书，大老远从耶路撒冷跑到我们大马士革做什么？就是要捉拿我们的，怎么叫我现在去为他祷告呢？”啊，你再读到说扫罗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门徒当中没有人敢跟他结交的，虽然他一厢情愿哈，满腔的热忱想要跟当地的那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我相信也都认得他的，但是认得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死对头啊，所以没有人敢跟他结交。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像扫罗这样的恶棍，像扫罗这样逼迫基督徒的，也在主耶稣救赎的名单里面吗？哦，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呢、啊、很多原先的那种狭隘的心态，我好像把我们的这个俗话讲啊，跌破眼镜了啊！我们在保罗的身上，在扫罗的身上，让我们见识到，其实放眼出去，任何人，你以为十恶不赦的，在他们当中都有上帝的百姓的可能啊！上帝的子民在哪里？不是从外表上面我们能看得出来啊！也换句话讲，每一个人都还没信主的，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不能够自己先筛选一些名单啊！你传福音的对象，或许你会排出这个先后的顺序，这可能的啊，从自己的亲人，从自己关切的人慢慢扩展出去，这是很自然，人性很自然的一种安排啊。可能我们也会从认为说这个比较容易好土上面我们来撒种吧啊，不要到那个长满荆棘的地方，不容易传福音来撒种，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策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名单不是我们筛选的啊。保罗他自己也有一个觉悟，他自己有一个觉悟啊，就是我们刚刚读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保罗有一个觉悟。保罗的觉悟是，我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快要到的时候，好像上帝的呼召才临到我，这是他原先他认识。但是我相信很快保罗他就觉悟到，他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啊，主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要归给主自己的啊。所以其实啊，我们之前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们才在主日学课堂上面，我们读到什么？读到 calling， 读到上帝的呼召，上帝的选召啊！其实，在保罗身上就是一个很鲜明又很有特色的一个个案，在他身上，上帝的呼召临到他，所以在他一生的过程当中，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但是等到他自己觉悟了之后，以后对信仰，他对他的信仰，对上帝的计划，对上帝的作为， 了然于心，他就知道在创世以前，在万古之先，上帝已经照着他意志的美意，已经预定他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对保罗来讲，他一共觉悟有三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蒙召，那是他亲身经历的蒙召。之后呢，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写，他说原来我在母腹当中主已经把我分别出来，已经拣选我，已经把我分别出来了。等到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在创世之先，在创世之前啊，在万古之前，他已经照着他的旨意的美意啊，已经预定，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有这样类似的经过的啊，只不过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扫罗那样子，对前面的、对这个万古之先、对母腹当中的那种觉悟啊，没有像他那么样的清晰。可能我们都记得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场合里面，面对着什么为向我们传福音来做见证的啊的那个当下、那个时刻，我们信主的那个经过、那个转折点啊。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也像扫罗一样，一样有这三方面、有三个阶段的这种的整个的过程。所以在保罗身上，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很鲜明、是一个很这个有他特色的一个个案啊。你说他是怎么样的特色？有特色呢？啊，我们现在讲啊，一般的人蒙召都是典型的蒙召啊。可能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我们在什么样的布道聚会、在查经的聚会里面，慢慢啊，把我们的一些疑惑给解除了啊，得着了答案。那还是带着许多的这种答案跟重担呢，我们那时候我们信主啊，许多人是经过这样的。我个人大概经过了有半年多的时间的查经啊，那个带领我的一位传道人带领查经，我才把原本对圣经的误解慢慢啊都把它丢掉了。因为发现那个的的确确是自己的错谬的这个的认识，以为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经过了查经之后，许多的疑问、许多的误解都丢掉了啊。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我才信。每一个人啊，可能大同小异，都典型的。但是扫罗呢，是非典型的个案啊。现在这个非典型这个三个字我们都要少用啊，因为你一讲非典型的，大家都会担心你要这个讲底下是讲什么东西啊。这个保罗身上是个非典型的个案，你说他的非典型在哪里啊？我特别要举两点，扫罗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他像他这样的人也在上帝的选召之列。那他的非典型，从他所问出来的两个问题，是一个让我们看得出一个很特别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他直截了当问在异象中、在大光里面向他显现的那一位，他问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我们也一定也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啊，在那个过程当中，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真的是救主吗？是历史的人物吗？我们有很多对耶稣、对我们所要传给我们、我们要信靠的那一位，我们会有许多的疑问。但是在那个时刻当下， 扫罗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这是在第九章里面。那么扫罗他蒙召的那个经过留在他的脑海里面，一生一世留在他脑海里面，极为深刻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前后有三次，扫罗他一共有另外两次，他自己面对这个在公堂上面对审问的时候，他再次讲出来，他一共讲了两次，加上路加在第九章的记录。所以前前后后我们有三处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合在一起来对照着看的。在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里面呢，里面记录了扫罗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主耶稣告诉他启示他自己的身份，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不是死的，我是活的，你逼迫的是信奉那道的人，是逼迫我的肢体，逼迫信徒们，但是你逼迫信徒，因为信徒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你所做的，你的逼迫是直接与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启示他自己，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之后保罗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怎么告诉他，怎么告诉他说你当做什么。好，我进入第二点，第二项，在异象里面保罗见到了复活的主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应该要把《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里面，特别是十四到十五节的内容合在一起看。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我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因为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异象当中跟扫罗的对话，告诉他说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一个，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二个，使你能够见到那义者，上帝的义者。啊，这个上帝的义者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主。啊，得见那义者。第三个，能够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一位复活的主直接向扫罗讲话，扫罗他说他奉召为使徒是有道理的，扫罗奉召为使徒，使徒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使徒是耶稣基督所设立，是见过主的人。所以他前面的那从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一直排下来，那十一位都是见过主耶稣基督，跟着主耶稣基督，长短可能不一，多半都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扫罗呢？扫罗他说他奉召为使徒，他不是有使徒的身份吗？他有一次向哥林多教会，他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来辩护，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就在这个场合他看见到那义者，那复活的主，而且还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不但如此，他领受主的差派，所以这个就是印证他是使徒身份的这个源头根据。他说啊，你要对万人做见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讲出来，这是第四方面。第五呢，要到远方去，离乡背井，因为你 传的对象主要是外邦人。保罗他不讳言，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特别像外邦人，尤其是希腊人，受希腊文化，他所要传福音的对象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希腊人，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泛希腊文化影响的整个的区域，地中海边上啊，包括北非啊，包括北这个非洲的北部，包括中东，包括这个小亚细亚啊，一直过来，整个环绕着地中海，是泛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有点像东方啊，东方的这一大块都是受什么？受中华文化、儒家文的那个思想的一些影响的，包括这个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这一大一整块啊，就泛希腊文化的影响。那扫罗的的确确是一个很理想的人啊，他具有这个很理想的背景呢啊，我们等会会啊可能讲到的。那么第六方面呢，扫罗也听到主跟他讲的，你的工作、你的侍奉会为你带来危险、带来苦难、带来逼迫的啊。所以我们把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合在一起啊，里面我们可以整理出他见到那复活的主，他所得着的，他见到复活的主，他明白神的旨意，见到上帝的义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所讲的话语，更领受他的呼召，领受他的差派，而且他知道他的工厂，他的对象是怎么样，他也知道这会带为他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处境啊，会危险，会苦难，会逼迫。所以这是保罗所领受的，在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面，三天的时间里面，他看不见，三天的时间里面，上帝的呼召带来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彻底的改变是怎么样看出来的呢？就从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第九章啊，《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经过亚拿尼亚去为他按手祷告，眼睛可以看得见，鳞片好像有鳞片一样掉下来，所以他的视觉恢复了，有圣灵充满他，他也接受了洗礼。那这个时候他起来，所以我们很好奇啊，他起来之后他做什么？他起来之后他开始跟大马士革的信徒的门徒们开始一起聚会了，而且开始一起做见证，一起到在大马士革的会堂里面，街头上面，在那边开始传上帝的福音，开始做见证了啊。他的见证的特点，也就是我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短短的那几句话，其实是从十九节，第九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那里面告诉我们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他会有这么样一个大的转变呢？啊，保罗所传的有一个特点的，保罗所传的特点是他的传讲是完全是抓到真正的核心，就他们的初出的信息呢就很浓缩的，他没有去这个 好像去预备去讲这些这个福音的预备的讲章啊，他没有，他直接传福音的核心，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他在罗马书一开头他就讲，他说我特派要传上帝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直接就着福音的核心来传讲。他传讲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很不寻常的。怎么讲啊？如果我们回想在约翰福音里面，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他记录整理的材料特别着重在这两方面，所以他到了这个他写到最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三十最后的一句话的时候，他特别提，他说我记这些呢为的是什么？是要叫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我们因着他的名就能够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所以福音书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浓缩起来整个福音书写作的目的，写作的主旨，就是在这两句话：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扫罗才初初信主，我相信顶多大概就是几个礼拜的时间而已，他出来传他就能够好像完全的抓住真正的重点，真正福音里面呢最最浓缩、最最核心中心点，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还有一个特点呢，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前记录的都是那些使徒们、信徒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啊，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所起来见证所传讲的信息。你注意到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啊，特别强调他是上帝的圣仆，他是上帝的仆人啊。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呢，把它翻译成上帝的儿子，都把它翻译成上帝的儿子。其实它的原文呢，它的意思是指着上帝的仆人啊，指着上帝的仆人。我要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这边所提到的经文呢，啊，他说讲到上帝所高的圣仆耶稣，底下小字写着仆或作子啊，这个是不止这一个地方啊，有好几个地方。当时使徒们所传耶稣是上帝的圣仆，是上帝的仆人啊。而使徒保罗一开始传呢，他就直截了当的传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这个是好像一以贯之，从他最先开始他所传的，以后在他的书信里面所写的，他是前后呼应一致的啊。那我们有时候会好奇啊，扫罗才初信主几个礼拜，他怎么就好像在传讲的时候啊铿锵有力，而且呢不啰啰嗦嗦的，直截了当，就直接把最重要的、真正的、 最重要的信息把它传讲出来，啊，那跟他有圣灵在他身上有关联，跟他那三天三夜也不吃也不喝，眼睛又看不见，所以他一个人完完全全是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面。我相信圣灵跟他讲话，在异象里面他听见的是主跟他讲话，被带到那个房间里面去，是他自己独处的时刻，圣灵在做光照的工作，帮他调整。原本他就对圣经被经卷很熟的，他对经卷很熟的，只不过呢对他来讲是没有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好像那三天三夜他经历了那一段门徒有耶稣基督陪伴走向以马忤斯的那一个路程一样，那两个门徒有主陪伴一路跟他们讲解圣经，现在三天三夜扫罗有圣灵保惠师在光照他，在为他做解说啊，所以能够很快的重新整理起来了，重新整理起来原来我所熟悉的这些经书里面所指着讲的就是指着耶稣所讲的，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啊，这是他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三方面，所以他能够立刻出来做见证讲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起印经文所读的一直读下来，读到他离开大马士革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是什么呢？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样是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放胆传道呢那些说希腊语的犹太人，那些受希腊文化影响比较深的那一些犹太人，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很可能侨居在外地的那些犹太人，那么逢年过节他们都会回到耶路撒冷，甚至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又被送回在耶路撒冷来求学，有点像扫罗的经历一样啊，扫罗他住在大树，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就被送回到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在那边他的成长学习的那一段年岁是在耶路撒冷过的。而这些人尤其有一种热忱热心啊，就有这个很自然的，你侨居在外啊，所受到的熏陶都是指着耶路撒冷，指着自己的这种好像祖国这种传统，所以特别的向往，特别的要护卫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传统的自己的文化的，这种人最热忱。而保罗原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他来反基督教的，如今他在耶路撒冷面对的许许多多反对他的人也是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所以你看保罗上帝拣选这样的一位也是有他的用意的，他能够放胆传道，他能够对对方他传辩论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对方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受到的蒙蔽他知道的最清楚，他又对他自己现在一个新的领受新的认识呢完全的融会贯通，所以他能够有能力驳倒他们。他这边讲所以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讲论呢驳倒他们。好，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三点。那么第四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有 我们需要从保罗身上学到的一些例子。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哇，保罗是真正非典型，很特别的一个特例啊！啊，主好像选召他，一下子就让他这个别人花了十年的功夫啊，苦读在寒这个寒灯，在这个寒窗底下苦读啊，十年的功夫去考这个科举才考上，他三天速成。而且呢，变成好像出类拔萃的一个佼佼者，其实不然。这种训练呢，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定需要花上功夫的。扫罗身上有没有？有，扫罗身上有。我们如果把《使徒行传》第九章，特别是第九章后半段，他怎么样离开大马士革，然后到了耶路撒冷。那个几句话就带过去了，让我们感觉呢，他好像是在大马士革大概几个礼拜之后，因为有人要找他麻烦，门徒们就把他送出城去。怎么送出城的呢？是从城墙上面装在这个篮子里面把他垂下去的啊，垂下去逃出城。如果我们把扫罗的生平呢，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你合在一起有好几个地方你需要去参考的。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最后最后，一个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刚刚选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用意也是这样子，他要告诉我们这里面的，他没有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的那个过程。他前前后后啊，在大马士革大概留了有三年的时间，他没有马上回耶路撒冷。他在大马士革也没有说他完完全全留在大马士革三年的时间，他在大马士革里面碰到了一些问题，他很可能出城，他到了哪里？他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沙漠旷野的上面，大马士革的这个南边，啊，他在那边，这是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他说他没有往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早先做使徒的那些人，而是往亚拉伯去，之后又回到大马士，隔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所以换句话讲啊，扫罗也有。他要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词语啊，叫做什么？叫做培育 incubator， 那种 incubation， 要训练，要培养，要培养一个企业的人才，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的，不是速成的啊，不是这个得来速啊 ，drive through 的这种这个去买这个速食的。啊，你买麦当劳买什么啊？得来速 drive through， 没有那种路了啊！上帝的仆人在他的手里面，由他训练这个中间的一段过程。扫罗也有，只不过我们不清楚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扫罗一直又隔了大概有七年的功夫，才被巴拿巴邀请到安提阿教会。言下之意，从他蒙召信主在大马色的路上，一直到他开始斩头露脚，在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什么时候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在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的后半段才重新又提到了扫罗这个名字。以后从第十三章才开始往外邦去，开始传福音，开始去建立教会。所以他中间这一段隔中间的这个间隔大概有七年的功夫，七年的功夫他在他自己的家乡附近在那边传道。所以上帝有他培养培育的训练的那一段时间啊，没有速成的。 很少速成的。那个摩西啊，上帝让他这个在皇宫里面四十年，在旷野又四十年。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摩西那样子有八十年的这种好像慢慢的熏陶训练出来的啊。扫罗前前后后有三年跟七年这两个不同的阶段。这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真正重要的是扫罗他自己讲，他说我能够放胆讲，因为我领受的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他特别强调是上帝乐意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的心里。我们刚刚读的启印经文里面有一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他特别提，他说你们读了我所写的，你们就知道我深知上帝的奥秘，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深知福音的奥秘。因为这个启示呢是现在，以前是隐藏的，所以叫奥秘，现在呢是借着圣灵启示给他的圣使徒。所以你们读了我所写的，你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是上帝用启示使我们知道福音的奥秘。好，我用扫罗的例子，我们做为这个放胆讲论再做一些注解。盼望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心智，一定也要经过一段这个训练啊，千锤百炼出来，才能够像保罗这样，能够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能够照着当今的本分来放胆讲论。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一样能够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福分。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的拣选和恩召是不会改变，也把那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乐意在主你的手里面来蒙主来陶造来训练，要以能深知我们所传讲的信息，又能够有口才照着当今的本分来放胆讲论，作为我们这一生侍奉追求的目标。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罗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正道的信息。其实提到说上帝要预备我们在教会当中